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执着，从容进退，作者英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0日。我的工作环境竞争压力比较大，每天都有要完成的业绩，每周会做一次小总结。如果你的名字用红色标记，那就意味着你没有完成任务，你会被要求给经理写一个简单的报告，说明你下一步补上缺欠业绩的计划。每月还会开会，如果业绩差得太多，经理的关注和压力也会随之增多。这样的生活常常让我满腹牢骚，有时候心里憋闷得慌，就会忍不住向妈妈倾诉。每到这时，妈妈总是会说一句，等你修得好了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我似乎真的记住了妈妈那句话，开始慢慢收起抱怨，把心思放回在修炼上。就连早上那简短的化妆时间，我也会坚持听法，工作也像我预料的那样开始变得顺遂，业绩不再是遥远的目标，曾经的压力也在悄然消散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似乎又陷入了新的困境。当我每天按部就班地完成修炼的事，我会感到异常高兴，仿佛心里有了一种踏实感，确信第二天的工作一定会顺利。反之，如果我在修炼上有所懈怠，我又会变得焦虑不安，认为第二天必定会陷入麻烦，业绩无法完成，甚至可能遭到经理的训斥之类的，因为我会觉得自己的福分没有了，每天开始变得谨小慎微。渐渐的，我的执着越来越重，如果在我努力完成三件事的情况下，生活中依然出现种种波折与不顺时，我就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。我再好好修炼啊，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呢？这种困惑持续了很久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问题却依旧没有答案。在工作中，同事间争夺顾客的情况时有发生，业绩目标高，员工数量多，而资源却有限，于是每一位顾客都变得格外珍贵，仿佛是一枚决定胜负的筹码，被无数目光牢牢盯住。我从不愿与同事争抢客户，我认为修炼人应当守住的就是不争不抢的心，可现实却总是将人推向对立的边缘。如果不争，就可能完不成任务，若完不成任务，便担心会被辞退。这样的矛盾让我渐渐萌生出辞职的念头。后来我和一位同修交流，对方的大意是，你根本不该在那里上班，那不是一个大法弟子该待的环境，我们怎么可以跟常人去争夺这些东西呢？他的话影响到了我，也无形中加深了我离职的想法。后来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妈妈，我说我真的做不下去了，太难了，每天这样过太累了。妈妈听后只是平静地回应了一句，既然是师父安排的路，怎么会让你做不下去呢？这句看似平常的话，却意外地触动了我。我开始反思自己，这个工作从面试到入职，一路顺利的几乎不像偶然， 更像是早已被安排好的。这不正是师父为我准备的吗？我开始静下心来反思自己，找出了许多被忽视已久的不足。我把修炼当成了儿戏，没有为修炼而修炼，而是带有目的性的，为了工作顺利而修炼，为得到福分而修炼。平时碰到利益损失的时候，嘴上虽说是我的不丢，但只不过是用这段话来安慰自己，而不是真正做到了坦然与放下。我想师父把我安排在这里自有其深意，没有麻烦怎么提高，没有痛苦怎么消业。我开始思索是否能在不争不抢中稳妥地完成任务，然而若任务的推进离不开竞争，一味退让只会让经理为难，因为他也有自己的那份业绩，不能因为我让他受到损失。在大法弟子的角度上讲，并没有做到善，从常人的角度讲，那也不是克己谦让，而是失职。这不由得让我在心底生出了几分腹诽，这个问题简直是无解的难题。然而师父总是会用妈妈的嘴点化我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有些人修炼他觉得那很大，其实并不大，你越觉得他大的时候，他就变得越高大，你就越小。你要不在意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不管它。一放下的时候，你发现难就变小了，你就变大了，你一步就过去了。师父的这段讲法如醍醐灌顶，让我心境顿时清亮明朗。我抛掉了所有的想法和顾虑，时刻记得自己是个修炼人。我曾因为完不成业绩而难过，可后来明白，若是靠抢走别人的顾客来成就自己，那份业绩的背后是他人的落寂与难过，这样的完成终究做不到真正的善。我想若这份难过非得由谁来承受，那就让我来吧，至少我知道我走的路是正的。在面对同事抢占我的顾客时，我已不再将不满写在脸上，而是报以微笑，坦然让出。每当看到业绩未达的同事，我愿意将自己的顾客转让给他，甚至将成交的业绩归于对方名下。然而，我并未因此而有所损失。过去，我常需费尽唇舌，才能勉强售出两三样产品。而如今，大多数走进我的顾客，往往会购买数量远超他人的商品，甚至是以往的两倍之多。正因如此，即便我接待的顾客并不多，也丝毫不影响我圆满完成业绩。而在这悄无声息的转变中，大多数同事也悄然出现了变化，似乎无需言语，我们在无形中达成了某种默契。彼此间少了争抢，多了体谅，少了算计，多了成全。我们开始在工作中彼此谦让，曾经紧绷的神经如今渐渐松弛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和的氛围，同事间的关系也渐渐开始亲密。有一位同事，大家都不喜欢和他一起工作，他总是不顾他人感受，卷走所有的顾客。因此每个月的销冠总是他。然而让我始料未及的是，如今的他竟开始将自己的顾客主动分享给我，甚至有两次把自己卖掉的产品记在我的名下。我们要以善意与慈悲感动世人，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与众不同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唤醒他们，引领他们走向得救之路。愿所有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能随师父完成使命，走向辉煌。 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跳出矛盾，提高心性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1日。因为贾大姐的介绍，我认识了怡姐，他们都是协调人。最初因项目的关系接触过怡姐，发现她与贾的关系对立，个性刚硬。后来我搬家，学法小组转到乙那里，贾也退出了。当时乙正处于磨难中，甲谈了许多他的问题，我提醒甲应该当面交流，不该在背后说人，免得让人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。我发现甲常背后评论同修，甚至有些像常人的嚼舌根，我直言指出他的问题让他不高兴。后来我们关系渐渐疏远，到乙那里学法后，乙渐渐对我态度不客气，甚至有针对性的举动，我开始怀疑乙受到甲的影响，但他从不明说。我不善交际，向来与人保持距离，也很在意他人是否说人长短。在小组中，我曾提议背法，也想带动大家精进，但后来反思，这其中带有显示心与强求之意。丙因受邪物者影响离开学法小组，我与甲曾去劝他回来，没想到乙却因此误传我与邪物者有联系。我感受到许多误会与隔阂，也看见自己内心的执着。修炼是修自己，不该落入是非纷扰中，更应向内找，正面对待每一次心性的考验。我一直对同修的不坦诚有一种不满，随着矛盾的加深，不满也在加强，甚至心生怨恨。虽然过程中不断地向内找修自己，也修去了很多执着，但是总觉得内心还有一种不欲贴。正好此时明慧网发表了这篇文章，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，其中有一段：了解约伯的人都应该知道，以立法所指出的恶行并非约伯的实际情况，但约伯这时候是否悟到自己并非无可指责呢？没有，因为以立法指出的具体问题完全不符合约伯的实际情况。并非无可指责这一句重重地敲打着我，我也是类似的心态，这种状态制止着我向内找，有时即使浅浅地找了，还是有不服气的心冒出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从表面上看，觉得对方是明显的犯的是修炼人不应该犯的错。随着不断的背法和深入的向内找，我发现自己和别人交流时，如果别人的描述正好符合了我的认识，我爱来一句自以为画龙点睛的总结，还引经据典地说这是什么心，给人一夸还自以为高明，沾沾自喜。这些不易察觉的人心很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，有时自己还觉得自己是清白的，我没议论别人呢，我只是就事论事地分析背后的成因。其实一旦发表便是参与其中了，虽然当时声明了对事不对人，然而人心带动下的嘴是我能控制得了的吗？再加上自己平时说话比较辛辣，这是一种党文化的表现，容易刺激人心，这哪是修炼人应有的谦和状态啊？难道就闭口不说了吗？当然不是，师父在法中讲得很清楚了。我想，每个人在事件中的感受不一样，表达出来的状态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尽量不带有感情色彩的描述事物， 才能更接近事物的本来面貌。这个过程也是不断纯净自己的修炼过程，唯有依靠大法，无条件的向内找才可达到。没有个人的因素，完全为对方好的话，才不会产生矛盾。对去掉情，才能心生慈悲，有了更深的体会。其实，慈悲的师父早在转法轮中，用释迦牟尼教弟子打扫浴缸的例子点悟我。弟子三次问释迦牟尼，释迦牟尼只有一句，我教你打扫的是浴缸。一解释可能麻烦就来，弟子会疑虑，不是不能杀生吗？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如果弟子有正信，自有正悟，而且自己悟出的是最坚实的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强为，一切随缘。只有坚持固守住自己的正念，才能带来正面的影响。带着改变他人、修别人的心，而极力想使对方理解的说辞，只会让心存疑虑的人更加怀疑。不是有个邻人偷斧的典故吗？会掉进自证清白的误区，是因为还放不下自我，还想维护自己的名利情，在执着中找执着的蒙蔽下，挖不到矛盾的根，因而感觉心性提高很慢，老也突破不了。有时同修还会表现出对我的不友善，延伸出心性上的冲突，过不去就想离开小组。我这不是排斥矛盾，不想吃苦吗？任何不满带有情绪的言谈表现都没有跳出情，是人心、人情、人念，就会被魔干扰。期间我曾一度消沉，后来我悟到，我应该从矛盾中跳出来，不要我做资料，我就去面对面讲真相，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。当我真正放下矛盾，从那个环境中脱离出来，静心背法，将精力投入到面对面讲真相时，感觉修炼上突破很快，再提起笔来，就像看别人的经历一样，波澜不兴。此时能很清晰地看到当初自己心性上的不足，从而反映到外在行为上。以前我一直想写出这段经历，总也写不好。写不好是因为还有委屈不服的心，总想着对自己的伤害，有点把文章当成诉苦。我没有了情绪，也就是放下了情，上网也非常顺利了。今年一连看了三场神运，从中受益良多。特别是那个酒家从停业整顿到重新开张的节目，给我很大的启发。在旧势力设的难中提高，与师父安排的救度众生中提高有本质的区别。因为旧势力并不是想让大法弟子修成，只有师父是在成全弟子。耗了几年才理顺这外部矛盾引起的内心冲突，也是因为自己一厢情愿的以为修炼了就应该像神一样了，处处正念，对修炼人表现出的一些复杂人心感到困惑苦恼，不愿正视。回溯过去，往事历历在目，我的根本执着逐渐浮现，说白了就是不想吃苦，向往追求你好我好一团和气的人际关系，把人中缺失的在修炼中应该放下的抓着不放，具体表现为执着同修情。打个比喻，父母面对自己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犯错误的态度不同，是因为有情。面对自己孩子犯错误会焦急忧心等等，如果把握不好，如心急恨铁不成钢，都会给孩子造成压力，处理不好就有麻烦。如果是别人家的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。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也更深地体会到师尊度人的不易和艰辛，跪谢师尊的慈悲苦度。如有不当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持听师父讲法，严重眼疾神奇康复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6月8日。我是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，我经历过一个又一个的心性观。第一部分，坚持听师父讲法，严重眼疾神奇康复。那是2002年8月间，我每天中午要给读初中的儿子送饭，每次在送饭的路上都要经过一片坟地。一次，当我送完饭回家，经过那一片坟地时，突然像有一枚铁钉钉于右眼，疼得我眼泪直流，完全不能睁眼，就是睁左眼也不行，一睁左眼，两个眼睛一起流泪，泪流的根本就看不清路。我忍着剧痛，微睁着左眼，推着车子，摸索着总算回到了家。那时候丈夫在外地上班不在家，母亲当时因伤正住在我家，她肩膀部位骨折，还上着夹板。母亲看到我这种情况，着急地说，这可怎么办呀，你这怎么能伺候我呀？我说，妈，您放心，我们修大法的人是由大法师父管的，没事的。我的眼睛表面不红不肿，也没有异物，但我的感觉就像是眼睛中间钉进去一根铁钉，疼得我浑身乍冷乍寒，全身发麻。我就闭着眼睛摸索着勉强做了两顿饭。到了晚上，疼得我已忍受到了极限。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发正念，也不会向内找。我把母亲安顿好后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什么都不想，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从晚上八点左右一直听到凌晨五点左右，眼睛突然不疼了。我试着一睁眼，很正常的就睁开了，真是前一秒后一秒的事啊。前一秒还疼得全身发抖，后一秒却一下子一点也不疼了，就像没发生过一样，不红不肿。我激动地跑进母亲房间，告诉母亲我的眼睛不疼了，能睁开了，并告诉母亲我在自己的房间一直在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清理了那个不好的东西。我母亲也激动地说，真神奇呀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的眼睛再也没疼过。我悟到，我承受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，真正的难是师父在帮我承受啊。感恩师尊，弟子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对得起师尊啊。第二部分，下半身几乎瘫痪，信师信法两个多月恢复正常。2010年2月间，那时我在开店做生意，一天傍晚，我在店里弯腰捡起落在地上的一个衣片，等我捡起衣片直腰的时候，腰部突然疼得一炸。我没理会，继续在烫台上熨烫衣片。就在这时，我感觉到就像有人用气筒往我腰部充气，我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那个气从臀部迅速往腰部走。不到一分钟，臀部以上全是气，就像充气太足的气球一样，几乎要爆炸，真是又疼又胀。我在心里不断地发正念否定它，不承认它是假象灭，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但没坚持到几分钟，我就感到头晕，甚至恶心想吐。我平静地对丈夫说，我们关门下班吧。我没有告诉他我身体的状态，他知道了会逼我上医院，我要用正念闯关。因为我坚信真修的大法弟子没有病，这都是假象。丈夫锁好门，我们就上楼回家。我们的店在一楼，我们住在三楼，丈夫已经上去了，而那么一点高的楼梯踏步，我的脚怎么都抬不上去，腰胀的就像一块硬木板， 脚稍抬高一点，腰就撕裂的疼。我就背师父的法。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我对自己说，今天就要听师父的话，就要行为上做到，我一定能上去。我一咬牙，上了第一步，但等我到了三楼时，疼得几乎要虚脱了。虽然我没告诉丈夫，但他还是看出来了，问我怎么了。我告诉他，没事，只是腰有点疼。我们简单的做了一点吃的，就睡觉了。丈夫睡外屋，我睡里屋。我躺在床上一点都不疼也不胀，当时我想睡一觉可能就好了。凌晨3:40的闹钟把我闹醒了，我准备起来练功，可怎么都起不来了，根本无法坐，一坐臀部与腰部胀得要爆炸，还特别疼。我好不容易挪动到床边歪斜着坐着，想穿上外裤到练功房练功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我的右腿已经没有知觉了。我右手撑着床，用左手穿裤子。左腿穿好了，可右腿怎么也穿不上。当时我感觉右腿完全没有知觉了，穿了一个多小时都没穿上。我只好穿着一条秋裤，手撑着墙，拖着右腿，靠左腿朝前挪。好不容易到了练功的房间，与打坐的垫子只有半尺之隔，我实在坚持不住了，一下瘫坐在地上，想移动到垫子上坐着，却也移动不了了。那就在地上打坐吧，可我根本就不能坐，一坐腰与臀之间胀得就要爆炸。我只好两手撑着地，臀部不用力，稍微的歪着坐，打着散盘，把一个小时的练功音乐听完了。二月的凌晨，温度还是很低的，因为我只穿了一条秋裤，坐的又是水泥地，冻得我浑身冰凉。外屋睡的丈夫已经上班去了，我想站起来移动到外屋的床上休息一会儿，可怎么也站不起来。我就请师尊加持。当时我一点都没有害怕，我也根本没把它当成病。我一用力，站是站起来了，可是挪不动步了，站着两腿只摇晃，腰以下部位好像都没有知觉了。我不断地否定他，不承认他，清除他，不断地背师尊的法。这时我感到有一个大法轮在我右腿中段部位转，因为法轮转得很快，腿都跟着摇动，足足转了大概有5分钟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我再一抬腿能慢慢地走了，只是还是疼胀。我又艰难地穿上外面的衣裤，慢慢地移动到外面的床上休息了一会儿。我想，我不能睡，我这一睡不就承认了他是病吗？我得起来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我一定要做到师父说的。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。我又请师尊加持，一用力又起来了，可是就像站马步一样，站在地上只摇晃，两条腿又不听使唤了，又移不动步了。这时大法轮又在我右腿开始转，转了足足5分钟左右，我一抬腿又慢慢的能走了。我简单的洗漱完毕，慢慢的下楼去开店。上楼难，下楼也难，下一步台阶腰略闪一下就撕裂的疼。那些天不光只是疼， 前十天左右上厕所都很艰难，感觉腰以下部位与腰以上部位脱节了，分开了，上厕所用不上劲，十多天排不出大便，就是腰疼、腰胀、肚子胀，两腿动不动就失去知觉，就是经常失去知觉。我二十多天没有躺下睡个觉，因为一躺下就起不来了，我都是背靠着被子坐着睡。这个季节正好是我做生意的淡季，我就用大量的时间学法，整点整点的发正念，向内找。通过大量的学法，我悟到，人的理与宇宙的理是反的，师父讲的是宇宙的理，是正理，那我就要按师父说的做。腰部胀气不能做，一做好像要爆炸，那我偏要做，我看你爆炸不爆炸。腰胀的硬的像根木棒，练第四套功法，腰疼的直冒冷汗，感觉就像要折断，可越疼我越练。第四套功法我一天练几遍，我看你折断不折断。就这样，我认真的学法练功，向内找，讲真相。那时我讲真相以打语音电话为主，我坚定的信师信法，就是信，整个过程全是信。大概十多天左右大便通了，而且那天排了好多气，腰也不那么胀了，一天比一天好。可二十多天后又出现了反复，我没有动心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正邪大战的整个过程历经了两个多月，我终于恢复了正常。感恩师尊一次次为弟子承受，谢谢师尊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是无任何附加条件的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1日。师父教诲我们，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，要想修炼，那么就修炼。选自转法轮。可是自己修炼27年来，总感到心里好像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，在隐隐约约地左右自己。修炼应该是无求而自得，如果抱着任何条件修炼，那都是不纯净的，都可能成为思想中的框框，都可能成为修炼路上的障碍。回顾自己27年的修炼过程，在修炼的这条路上，我走得磕磕绊绊，时而精进，时而懈怠，追其原因何在？通过多年的背法向内找，从根子上找原因，我终于找到了，自己的修炼附加上了条件。自己当时是因为身体有病才走进修炼中来的，修炼后身体变得健康了，无病一身轻了，可是在我骨子里却存在着追求人间幸福生活的根本执着，总感到自己修炼后一定会过上人间的幸福生活。可事与愿违，在修炼这条路上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顺畅，特别在过家庭关时过得拖泥带水，没有很好的在家庭环境中做好，没有让家庭环境达到和谐，所以修得很苦很累。有时想起弥勒日巴佛修炼时，是他的上师出难题考验他，让他搬石头盖房子，盖了拆，拆了盖，可是弥勒日巴就按照上师说的去做，不讲条件，不问为什么，最后他才能修成正果。师父已经告诉我们，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。选自转法轮。我现在悟到了，当我们遇到麻烦或磨难时，如果自己能一笑置之，不放在心上，那就是在提高层次过关啊。反之，
带着执着心修炼，那就会修得很苦很累。其实修炼如果能做到无条件，就是修炼的一种境界。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，没有代价的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为救大穷，师父无条件的把宇宙大法弘传出来，为救度众生，无条件的为众生承担无量罪业。我们修炼要返回天国家园，怎么还能带着人间的什么条件呢？如果修炼人要想有未来，要想修得圆满，只有做到无条件的接受大法，摆正与正法的关系，同化大法，才能走向未来。个人的一点体会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
从二八扣到一诺千里，
在生活小事中修真善忍。
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
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0日。在中共的社会里，谁诚实谁吃亏，谁就被当成傻子。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修心去职，思想在大法中变得纯洁无私，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见证着真善忍的美好和伟大。第一部分，在每一件小事上修出真。修炼前，在中共社会中耳濡目染，我也变得精明起来。岳母说我说话二八扣，意思就是我说话有很大水分。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按真善忍要求自己，不断地向诚实靠拢，答应谁什么事，记着一定办到。说两个不起眼的小事，我有两个洗车器，答应给弟弟一个，当我去拿时，发现就剩一个了，另一个可能被孩子送人了，我就把仅有的一个给了弟弟。有一次弟弟用我车后要给清洗一下，说找不到洗车器，问我要，才知道我那个给他了。弟弟不好意思，要把洗车器送回来。我说答应人的事，怎么能因为一个就不给了呢？弟弟感慨地说，学法轮功的人说话实诚，吐口唾沫是个钉儿。那意思就是我说到做到，不管亲戚还是朋友熟人，只要我答应过的事，不管事大事小，一准照做。时间长了，谁都说我人可靠，也愿意和我交往。前年正月初三，我回千里之外的老家走亲戚，不巧回去后赶上大雪。因为我答应朋友正月初六去看他，尽管老家亲戚百般挽留，回来一趟不容易，再说高速封路，长途行车太疲劳，雪道也不安全。但我初五早饭后就往回赶，冒着风雪，拖着疲惫的身体，千里颠簸，路上几遇风险，到家时都晚上8点多了。第二天我与朋友准时会面，朋友说我
古人有一诺千金，你是一诺千里啊。
师父要求我们要真，那我就在每一件事上做到真。我们生在俗世，不就得在一件一件平常的小事中修出自己吗？有时答应人家的事怕忘了，就马上做，绝不拖拉。古人讲诚信，一诺千金，现在的中共国已经不知诚信为何物了。但大法弟子一定要真诚，要回归传统，即使自己遭受损失， 也绝不能打折扣。我要买电瓶车，朋友推荐某个牌子好，说他自己刚买了一辆，充足电能跑80公里。朋友领我去车市挑选，我花了4600元买回一台。骑了一段时间后，才知道这款车属于机动车型，要额外交300元强险和三者险，还得办摩托车证才能上路。我没有证，考证还超龄。朋友说，大伙都这样骑着，谁办证？再说交警也不管呀。但我认为驾驶既关系到自己的安全，也关系到他人的安全，无证驾驶不符合要求，况且也不够大法的真啊。我心里很是别扭，打算退车。电商的人也和朋友说的一样，啥事没有，你放心骑。我心想，虽然没人抓，但是违法啊。根据数据查询，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长期居全球首位。2024年数据虽有所下降，但仍是全球交通安全形势最严峻的国家之一。常人不守法，修炼人有心法，不能也这样呀。我又去找电商，对方感到不理解。卖车这么多年，还没碰到像你这样较真的。我说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做事要真，你给我退了吧。见我态度坚决，电商的人说，只能代卖，要折价的。我说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折多少你定。电商的人很佩服我。两天后，电商打电话来，说有人给2200元，问我卖不卖。这个价格太出乎意料，低得简直离谱。电商的人说，我骑2个月了，只能给这个价。我当即答应。虽然赔了很多钱，但我心里亮堂。我们修的不就是真吗？20多年来，我褪掉了虚假的外壳，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，也体验到了说真话、踏实做事的快乐。第二部分，辛苦一点，给人带来方便。修大法前，我是个不能吃亏的人。修大法后，我买东西不再计较，买菜也不挑挑拣拣。在我看来，挑拣不挑拣，不过是多几口少几口的事。每次去市场买菜，熟悉的摊主都很客气，有时给搭点。我说，别这样，做点小买卖不容易。我不占人便宜，有时剩3毛2毛钱就不要了。现在老百姓挣钱不容易。法轮大法让我变得越来越有爱心、善念。我每次下楼倒垃圾时，看见楼梯的烟头、纸片、塑料袋就顺手捡起来带走。小区地上的碎砖头、石块等杂物，我看到就捡起来，扔到垃圾箱里。有一次，运垃圾车可能装得太满了，把垃圾甩了小区一地，没收拾就走了，影响走路不说，也不好看。我找来铁锨，把垃圾一掀一掀端到垃圾箱里。一天，我路过邻居单元时，看见地上一片碎玻璃片，还有一把菜刀。抬头看，二楼临街窗玻璃全碎了，可能是打架呢。我担心玻璃碴伤人，打算扫走。这时见物业清扫工朝这边走，我请他们帮助清理一下。可我傍晚回家时，菜刀没了，玻璃碎片还在。我赶紧回家，拎起簸箕、扫把，把地面打扫干净。第二天路过时，看到还有小玻璃碴，就一个个捡起来，直到干净了才放心。小区有个排水井，井盖边被车压塌，露出篮球大一个洞，旁边地砖也压碎了，地面下陷，车来车往得躲着走。起初，我以为物业能修复，可很长时间也没人管，越来越严重。于是我买了一袋水泥，找来沙子，把塌陷的地方用砖铺平，抹上水泥。家人见了斥责我，你是看到活不干难受啊？其实还真是这样，我把遇到的事情都当作自己的事，我不是干活有瘾，举手之劳，辛苦一点，给人带来方便不是很好吗？ 有一年冬天，单元拐弯处有一大堆雪，垃圾车没清理，结成冰坨，路面窄，有车经过，行人避让时不小心踩上会摔倒。我找个空闲时间，带着锹镐把冰坨铲走，走车和行人都方便了。法轮大法成了我的心法，我才会任劳任怨，无怨无悔。有一年，我和两个同修去乡下一个同修家，十里乡间土路，去时坐班车，回来时没车了，步行到镇上。我见车道沟里有几块碗大的石头，行车会颠簸，快了还有危险，就捡了扔到路边，边走边捡。有时同修走很远了，我还在后面捡，一直捡到镇上，手沾满了泥土，灰头土脸。同修夸我，在细小事上，你比我修得好。我想，修炼人很难碰到惊涛骇浪的大事，小事见真性。师父让我们做好人，好人就应该不管在哪都表现出好来才行。乡下亲戚家附近有一处温泉，四季人不断，以前我去过几次。温泉不大，水深约半米，两米见方，泡澡的人围坐一圈，挤不上就端水在岸边洗。我这次去时已是下午，只有一个人。温泉周围的石头摆放得很凌乱，歪斜的，尖利的，很不平整。我就把歪斜的石头摆正，把尖石头搬出来放平，又从附近找来几块石板，
围全摆好，
这样人们来洗澡坐着也方便。妻子嫌我多事，阻止说，谁都不弄，你显摆啥？我说，下次咱来洗也方便啊。妻子说，谁会说你好？我说，举手之劳，干嘛求谁说好呢？第三部分，忍中有升华。修大法前，我脾气暴躁，修大法后明白，吵架骂人是失德造业，能忍才能息事宁人，改掉自己的魔性很难。师父让我们多学法，同化大法，心才能改变。转法轮我每天学一讲，多时两讲三讲，已经学了千余遍。不知不觉中我在变，我体会到要修出大忍之心不是容易的事。每一次过关中，我都忍得剜心透骨，当忍不住时，我就想想法是怎么说的。亲戚有个做买卖的，常找我帮忙拉货搬货，我从不打更，尽心尽力。我帮他烧了近千件货，他资金紧张，我二话不说借他30万元。他表面对我割长割短，十分热情恭敬，内里却打着算盘算计我。我妻子动过小手术，他认识医生，要我拿500元红包，说我跟医生铁，这是哥们儿价。后来同事一个病友说出了底细，我才知道人家不铁的才拿200元，像我妻子这样的小毛病给200就不少了。在中共社会，医生索要红包，患者主动给医生红包是常态，为了让患者少受折腾，不得不给红包。一次听说他要开车去我老家附近，我想搭他的车回去，他满口答应，小事儿，走时我告诉你。我等了2天没信儿，后来听说他都回来了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又一想，也许他有事着急，也许忘了，也许不好意思要路费，直接走人了。我知道他是个小气的人，但不管他怎么不好，就想他曾经对我的好，他帮我提高心性，是贵人，要珍惜。心性的提高，大概就要有难度大的提吧。这个亲戚要租我的库房， 租钱请我吃饭，很大气地说，别人给多少钱，我给多少钱，你别少要。又说，你把门扩大一下，我肯定要。我立刻找人改门，改好后跟妻子商量要多少钱合适。妻子说，之前租给别人8000，他是亲戚，要4000行吗？我说，行。于是给他打电话，他迟疑了一下，说，不要了，你租给别人吧。我猜他是嫌价高，就说，若嫌高，再降点。他说，算了，不租了。后来他妻子透出意思，要是1000还行。虽然这2年房子租金下降，也不至于1000元吧，简直是吃亲戚啊。就是6000-7000，都是市场正常价，况且我的租价本来就比别人低不少。那几天我心里有点堵，门改好了你不要，哪有这种办事的？但我忍住了，他咋样是他，
我要无怨无恨。
过了几天，我对他说，这事怪我，没提前把价格跟你说清楚，如果说清楚，你不会为难。我这样说，是担心他对我怨恨，亲戚也是众生，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很关键，他如果怨恨我，可能就失去了未来。我只能救人，不能毁人。人往往是外面的气还好忍，家里的气是真难受啊。妻子脾气暴，做事总跟我拧劲儿，他的女男人性格也给我出了不少难题。侄子买新楼，按习俗大摆宴席，我跟妻子商量拿1000元钱，他撒泼。我说，那就500吧。他的口气不容反驳，不行，就100。我解释，我跟他爸是哥们儿，以前人家没少帮我，再说一般关系还拿200，哪有100的？妻子说，就100块，多拿你试试。我很不满，哪有这样无情无义的？我决定自己去，他执意跟我一起去。一路上我怎么商量都不行，到底拿了100块。那一次，我是含泪而忍。我在心里反复问自己，你是修炼人吗？是。拿100，你难受什么？在反复的自问中，我看到自己的亲情和面子心。如果没有大法的指导，我是忍不住的。是师父和大法把我从后天的观念中带出来，让我看淡亲情，放下自我。得法前，我和妻子经常吵架，几次闹离婚，他骂人我插不上嘴，干生闷气。修炼后，家庭磨难总是不断，我多次想，就算钱是欠他的，也该还得差不多了吧，这啥时是个头呢？那时不会修，向外看，总看他的缺点，越看心越堵。于是我偷偷攒钱，生意好时就几百的攒，打算攒够10万元就跟他叫板。可是当我攒到7万多元时，被妻子发现了。有一天他举着存折问我，这是咋回事？老底儿被揭破，我很崩溃，但也纳闷儿，我藏得很机密，他是怎么发现的？他的责骂让我无语，早就察觉店里的钱不对，你修炼人要钱干啥？我自责自己不真不善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我们看人要看优点，不看缺点，缺点是垃圾，装得越多越闹心。在和妻子的矛盾中，每一次都是在抽丝剥茧中境界有所升华，一点一点从人中往外走，我变他就变。如今妻子贤惠了许多，也像个女人样了。做饭前她经常问我想吃啥，衣服没脏就催我脱下换洗。我给人讲真相和劝三退，就是劝民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，他在旁边帮腔，退吧，共产党多坏呀。我夸他，你对大法的态度，日后必有大福报。他说，别冒泡了， 就几句话就能有大福报，那么容易？妻子是不懂，在师父正法宏大的天相面前，众生对大法的态度决定着自己的未来。回想走过的路，感慨万千，真有说不完的话。感谢师父把我从迷茫的苦海中捞起，把我洗净，让我懂得怎样做人，做更高尚的人。法轮大法使我脱胎换骨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《得度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